人夸偏喜，人倦偏恼。你短你长，你心自小。这个夸就是夸奖的意思。那么我们往往啊，很喜欢听到别人对于我们的夸奖，所以别人夸奖我们的时候呢，偏喜，这个偏是片面的意思，侧重于某个方面。别人夸奖我们，我们的内心就是非常的欢喜。人劝偏恼，这个劝是规劝的意思。那么当别人在劝谏我们的时候啊，往往呢，内心就升起了恼恨的心。你短你长，你心自小啊。其实呢，我们到底有怎样的短处，有怎样的长处，我们自己的内心是最为清楚的呀。那么特别是当别人夸奖我们的时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而当别人规劝我们的时候，他所说的是好的坏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呢？这个呀，都要仔细认真的去体会，去体察。那么我们在《弟子规》当中也同样啊，有学到这样的一句经文。《弟子规》当中说啊，闻欲恐，闻过心，直量是见相亲。而在他的前面的一句呢，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是闻过怒，闻欲乐，损有来，益有去。所以我们说，前面我们学到《论语》的那句经文，孔老夫子教导我们要结交益友，而不要结交损友。但是呢，我们交结到什么样的朋友啊，其实这个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外面的缘分，而是我们自己本身是具备怎样的德行跟品德，自然呢就会感召相应的朋友。所以这个道理呢，还是啊，从我们的心要来寻找根源，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交友，能够交到好朋友还是交到不好的朋友，根源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到底有没有具备相应的德行。那我们知道呢，在历史上啊，唐朝是一个政治非常开明，社会也十分安定的朝代。那能够有这样 好的一个社会环境呢，也是归功于当时的君王跟大臣，他们呢都具有啊能够接受别人劝谏的雅量。所以在唐朝初年，我们看到唐太宗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出现了贞观之治啊，这样令啊千百年来呢，令人们都十分怀念的这样的一种太平的盛世。那么它是如何造就的呢？这跟君王能够接受臣子的进谏，他这种雅量是分不开的。所以唐太宗曾经说过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铜为镜，那么我们呢，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衣服的穿戴有没有整齐。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说历史，它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我们以古人来作为借镜的话呢，就能够了解到一个朝代它兴亡盛衰的原因。而以人为镜呢，可以明得失。好，把人作为一个借镜，一面镜子，那么在他身上呢，就可以照出自己的功过和得失。因为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醒。我们本身作为一个当局者，往往看不出自己身上存在什么问题，可是有人在旁边冷眼旁观，帮你指出应该要纠正的问题，应该要改正的错误，这个呢，是比我们自己看自己要明白的多。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贞观之治呢，唐太宗他能够接受大臣对他的进谏，那么大臣呢也能够勇于去给皇帝提意见，这个呢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呢也是一段佳话。所以唐朝的名臣魏征，他是一个很有胆量和谋略的好的大臣，只要皇帝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呢，他一定是想尽办法来劝谏他。好，有时候皇帝呢也真的受不了他的劝谏，但是魏征呢依然还是不停地给他提意见。有一次呢，唐太宗啊，他得到了一只很好的很美的小鸟，他特别的喜欢，所以呢就把它放在自己的手上啊在玩。结果呢突然间看到魏征远远的走过来啊，要跟他奏报国家的政务啊，国家的大事。结果呢他就赶紧啊把这只小鸟藏在自己的怀里。后来魏征呢向太宗啊禀报事情的时候，他就故意讲个不停，拖延时间。结果呢，最后这只小鸟啊，就闷死在唐太宗的怀里。这是因为魏征他不希望身为一国的国君，玩物丧志啊，就是说喜欢这些啊好玩的东西。声色犬马的东西，最后呢却忽略的他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所应该具有的责任具有的一个义务。那么有一次唐太宗呢因为他的皇后去世了，他非常的难过， 所以就在御花园当中啊，建造了一层楼，来眺望皇后的陵墓。那么有一天，他就请魏征呢跟他一起登楼来眺望。那么魏征仔细了看了半天，他就说呀，陛下呀，微臣的年纪大了，我并没有看到什么。结果唐太宗呢就把皇后的陵墓指给他看。就魏征呢借着这个机会就劝诫唐太宗说呢，我以为呢陛下呀是在眺望祖宗的陵墓。好，如果您眺望祖宗的陵墓能够和眺望皇后的昭陵一样，那么我就能够看得到了。好，那么换句话说，他是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来劝谏帝王啊。于是呢唐太宗后来就把这栋楼这层楼拆掉了，好，不再呢日夜思念自己的皇后啊，眺望她的陵墓了。那么魏征呢劝谏唐太宗停止军事的发展，而是要加强呢文化教育的发展。如果能够这样做呢，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安定，那么四方的这些少数民族呢，他们自然就会归顺大唐，用不着武力去征服他们。就是他非常的重视教育，后来唐太宗呢果然就采用了魏征的建议，取到了很大的效果。好，那么这些呢要得力于魏征的劝谏，以及唐太宗能够纳谏的这样的一个雅量。所以说通过这个历史的故事，我们体会到这段课文所谈到的，人夸偏喜，人劝偏恼啊，这是人之常情。可是能够身为一国之君呢，他就有这样的度量，能够接受别人对他的劝告，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么同样在历史上呢还有一个故事，想必大家呢也都是耳熟能详的。这是发生在宋朝。我们知道苏东坡呢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学者。那么他是嘉佑年间的进士，官位也做到很高了，做到翰林学士、兵部尚书。而且呢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呢他都担任过地方官。那么苏东坡苏轼他是一位啊很这个精通佛法道理的一位居士。那么他在镇江的期间呢，听说金山寺的佛印禅师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所以呢他经常啊就跟佛印禅师在一起交往。但是呢因为东坡先生他毕竟是一个饱读诗书的读书人，又在朝廷里面当过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官位，所以难免呢有时候就有一点比较傲慢的个性。有一天呢他觉得自己啊学佛呢近期学得很有心得，所以啊就想要炫耀一下自己学佛的这个成就。于是呢他就写了一首诗送去给佛印禅师。这首诗的内文是这样说的，起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那么这首诗呢，你看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赞叹佛菩萨，但是实际上呢，内涵的内容呢，则是苏东坡先生啊，他在夸耀自己学佛啊，学得跟佛一样，八风都吹不动，好，稳稳地坐在紫金莲的上面。结果佛印禅师看了这首诗之后呢，拿起笔来啊，在这首诗上面就批了一个字，就是辟。结果苏东坡收到了这个字之后呢，他就气得脸色发青，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来评价他写的诗，这简直是太过分了。所以他就气冲冲的划着船过了江，就找到了佛印禅师。他说，你刚才我给您送的这首诗啊，到底写的有什么不对啊？您竟然对本官这么不尊重。结果啊，佛印禅师就慢条斯理的跟他回答说呀，八风吹不动啊，一辟打过江。所以东坡先生一听呢，面红耳赤，就觉得说自己啊确实是太傲慢了。那么这个八风是指的力衰毁誉，称讥苦乐，这个四顺四违呀，如果是真正都能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才是真正的八风吹不动啊。实际上呢，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啊。我们读了很多书，觉得自己啊好像落实得很好，实际上呢，遇到境界来考验的时候，才发现呢自己的功夫还是非常浅薄的。